有多少父亲啊？我是其中一个啊。哎呀，这么少啊！母亲呢？是母亲的举手。哎呀，糟糕！啊，我们父亲节等一下也会有礼物哈，虽然我们少哈。通常教会准备母亲节礼物的时候300多啊，父亲节就少很多，一半就够了哈。母亲节是5月的第二周啊，父亲节是6月的第三周哈。通常姐妹都跑在弟兄前面哈。为什么母亲会比父亲多那么多呢？应该这么说，应该说。来教会的母亲比来教会的父亲多了很多，不但如此，我觉得好，不单单是我们国语堂啊，教会当中姐妹通常比弟兄多，服侍的姐妹比服侍的弟兄要多哈，看样子我们弟兄要努力了哈。我记得很久以前哈，就是有什么女权运动的，就是很多重要的岗位啊，好像女性不能够去哈，很多事情女性不能做。我觉得现在是不是要有男权运动哈？不是不让我们去，好像我们的丈夫哈、父亲都缺席了。圣经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啊，丈夫是妻子的头。如果头都不在教会，回家怎么做头哈？但是我们也理解做父亲很不容易哈。等一会儿我们讲到父亲为什么很不容易，要去赚钱哈，工作啊，养家啊。不过有的时候也要去玩耍哈。但父亲的缺席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哈。这段时间我们弟兄小组在学习一个课程，叫做一个真的男人。当中，有一课就讲到父亲的缺失对孩子的影响。很多在帮派里的孩子，很大的比例就是，父亲的缺失，或者说父亲的，没有给孩子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啊，这个是对榜样的力量是很大的啊，胜过千言万语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学每天都在学。你不是在圣经里学，你就是跟着这个世界来学哈。这个世界刻意或者不刻意的给我们很多的榜样啊，或者说 example 歌星啊，现在最热闹的，大家谈论最多的可能就是世界杯哈。踢足球球星啊，我偶像啊，我都有自己喜欢的球星啊，体育明星啊，那些电视媒体电脑上的广告啊，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是不知不觉的我记得有一首诗说应该是杜甫写的，润物细无声啊，随风潜入也，润物细无声。那个雨下下来的时候，那个生物就自然而然的就生长起来。那现在很多的雨不一定是好雨知时节什么雨都有啊，所以我们会收到很多的信息，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所以保罗在这腓立比书讲，这个世代是弯曲悖逆的时代。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明光照耀的人我们去学什么？什么是我们的榜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榜样不是好的榜样，就是坏的榜样不知不觉当中，你的行为就影响到了其他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你的儿女想放一个视频哈，James 可不可以帮我放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什么。1分钟很短。
It looks like rain again today. Dark clouds gather and fill. don'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 just know how to say goodbye.
And you ain't even got a driver's license!
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Learn this speaking!
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这最后的一个镜头是正面的、啊、我相信我们都不会、啊、我父亲也抽烟的，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就拿他的烟抽的时候，他肯定会怎么样骂你、啊、他抽烟我跟着后面拿着烟肯定不可能，但是你都会看、啊、保罗说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如同光、啊、盼望我们真的可以发挥更多正面的影响。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啊啊、不一定说他说什么我都可以听、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到了 teenager 我们说什么他都不听，但是他一定在看，他一定在看，特别是在、父亲节的时候，我想、更多的提醒我们做父亲的最大的影响力往往不是说我们说了多少，而是说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啊、今天是父亲节，其实通常在节日的时候我会挑这个跟这个节日比较符合的经文、啊、父亲节通常用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教导儿女的或者说父亲的啊。不过今天我神的安排很奇妙，我看这段经文哎，真的是太适合这个父亲节了。因为保罗提到提摩太这个重要的同工的时候，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夸奖提摩太，他说你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啊。保罗啊，在提摩太的面前行出了父亲的这个榜样啊，提摩太行出了这个儿子的这个样子啊。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保罗有没有结过婚？啊，我也不知道，应该啊，大概率是没有，但是圣经没有提过啊。但是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哈、啊，他三番五次的提提摩太是他的儿子哈、啊。哥林多前书他说，因此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啊。他在主里面是我亲爱又忠心的儿子，亲爱忠心这两个形容词哈。提摩太后书他说写给我亲爱的儿子哈，亲爱的啊，我们通常用这个表达亲人哈，亲爱的儿子啊。保罗提摩太肯定不是啊保罗亲生的哈，因为在提摩这个介绍这个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妈妈是犹太人啊。圣经在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爸爸是希尼里人、啊、就是希腊人、啊、但是保罗几次的提到这个提摩太他是儿子。在提摩太前书他讲，他说写信给我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啊、他在这里面用了这个词啊，真儿子。那有真儿子就是有假儿子。什么就是真儿子？我们说真的儿子就是生出来的才是真儿子哈，我们生出来的是真儿子哈，或者有些就是啊，不一定是哈，有过继的或者怎么样哈。但真儿子，保罗说他才是我的真儿子啊，提摩太根本就不是保罗生的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他解释这一个为什么他称他是儿子、啊、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一万，他说师父学人有很多哈，为父的却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啊、所谓的生就是儿子，就是说提摩太是用保罗用福音所生的、啊、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他属灵的父亲、啊、 属灵的父亲保罗说，这个才是我的真的儿子，秉承了优良的品格，这个品格就是效法基督，学基督的样式，一个效法的榜样。保罗在介绍完这个他的人生的三部曲之后，我们前几次讲到他带出这两位重要的同工，前面讲到保罗讲的是非常伟大的这个真理，他说第一，他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活着就是基督，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第二个就是讲到基督的心为心，荣耀神的生活怎么去过呢？你怎么样去实践出来呢？要有谦卑的心，又有顺服上帝的心，顺服上帝的心。接着保罗就说，如果是这样的目的和这样的方式，你活出来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呢？是一个明光照耀的人生，当然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是一个腓立比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基督里你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的人，但是保罗的书信他通常都会在理论后面加上很多的实际的例子，这个就是保罗说这两个人就是我讲的这个活生生的榜样，活生生的榜样。如果真理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只不过是一篇很好的演讲，真理活在生命当中才是一个有力的见证。保罗说腓立比信徒，你们看，你们想知道什么是活着就是基督吗？你们来看提摩太，你们想知道什么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这种方式吗？你们来看提摩太，还有以巴佛提，你们想知道哪一个人或者是谁活出了我所说的明光照耀的人生吧？你们来看这就是你们活生生的榜样这两个人其实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人不是什么使徒明星，都不是，不是君王，不是名人甚至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以巴佛提到底是谁但是保罗却把这个人写在圣经当中，让历史历代的信徒来学习效法他们的生命那经文在一开始19-24节，他首先介绍的是这一位年轻人提摩太年轻的传道人，保罗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保罗要打发他去腓立比教会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那保罗为什么要打发这个提摩太去呢？他的原因在经文当中写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没有别人就是没有其他的人没有其他的人跟我是同心那服事的道路上其实没有同路人是很孤独的是很无力的。我们同工分享的时候都会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去服事是很无力很孤独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同心有什么服事我们一起互相鼓励不是总是那么几个人在这边。那保罗说提摩太是和我同心的为什么提摩太是和保罗同心的呢？是提摩太很有能力吗？是他很有这个讲经的恩赐吗？是他很有讲道的恩赐吗？都不是。保罗遇到提摩太是在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在一个地方叫路斯德的地方碰到这个提摩太，然后带他开始服侍的。当时提摩太的年纪差不多是在30岁30岁左右的传道人的话，我们通常给他一个词叫菜鸟是吧？菜鸟传道人，我记得我刚刚到国语堂的时候就是菜鸟就是神学院刚刚毕业来服侍国语堂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同工都很尊重我也给我很多的帮助那时候提摩太才30多岁，比我们这个 Michael 还要年轻都比我们的神学院 Michael 还要年轻，所以我们要支持我们那个 Michael 的服侍他也是 啊、未来的传道人。那保罗曾经教导提摩太说，他说你不可让人、啊、看轻、啊、小看年轻人。那保罗那个时候的时候年龄差不多是在55岁到60岁之间，所以他们那样的年纪呢刚好符合这个一个做父亲一个儿子的年龄差不多。但这不是年轻的问题啊，不没有这个跨代的鸿沟啊，重要的看他们俩是不是同心的啊。同心这个词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啊有一样的这个心智啊，做事有一样的心智，有一样的、这个负担啊，有一样的负担，有一样的关怀啊。保罗关心的是什么？保罗说我关心的是教会啊，保罗说我关心的是福音、啊、我关心的是腓立比信徒的生命的成长，他们在教会当中遇到了一些的假教师啊，他们的生命成长，这些是保罗所关心的。保罗自己当时在教会的时候他不关心、他没有关心自己的事情、啊、他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情、忧虑、啊、那保罗带着这个提摩太同工、很多年的时候、他一直给提摩太是这样的一个榜样，身体、力行、啊、所以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他说、在之前其实他也提到、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那保罗不是、嘴巴说而已，他是给提摩太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他现在告诉腓立比信徒提摩太也是这样的、提摩太一直在关心着你们、他说他跟我是同心的。后面他说别人、说其他的人，因为他说别人是跟上面那个都是同一个字、就是其他的人、别人没有人与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跟那个下面那个别人是一个词、就很多的人其他的人都是只关心、只求自己的事情，都并不求、这个基督的事情。但是、提摩太的为人、不是这样的、提摩太是明证他兴旺福音这句话、在新一本圣经的翻译是那不过提摩太的为人你们知道已经证明了他，他和我一同为福音来服侍主、新一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那这个就是榜样、保罗给提摩太一个榜样，他希望提摩太回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能够把他作为一个信徒的榜样、我们现在都不敢这么说，我跑到这里说我是你们的榜样你们肯定要骂我、这个人太骄傲了对不对？保罗是真的这么说的、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什么意思？你们要效法我，谁敢说这句话？他说你们要效法我，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来学我，你们要来学我，就是你们的榜样、不过后面呢保罗又讲了一句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同我学习基督一样，如同基督是我的榜样一样的、提摩太效法保罗这个榜样也就是效法基督这个榜样、保罗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然而提摩太和我是同心的，他只求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提摩太到你们的教会来的时候你们就把他看作是你们的榜样。所以这就是保罗一定要打发提摩太去看腓立比教会的原因、这里在经文当中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挂念这个词、挂念这个词呢有、在原文当中有 三个意思，一个就是 care 的话呢就是、关心、一个弟兄、生病了关心、concern 的话呢就是比较注重在 关注、有些事情事物你是 很关注的、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去想一想，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人，什么是我们最关注的事情、我们最现在最关注的就是世界杯谁可以 拿冠军、 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anxious 就是有点就是说挂虑啊，有点担心啊，你什么事你想到以后你会担心的这个啊，或者说挂虑的人或者事情啊。这个词呢在腓立比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啊，在很多章都用到，特别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经文啊，在第四章保罗讲啊，就是说你们应当什么一无挂虑，就是这个词，你们应当一无挂虑。那保罗一会儿说我们要去挂虑这个腓立比的人，一会儿说你们应该一无挂虑，这个当中的差别是什么啊？保罗一直在给提摩太这个榜样啊，也希望给这个腓立比教会这个榜样。我们挂虑了太多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关心太多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太关注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保罗说的一无挂虑，说我们不要太担心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挂虑的是教会的事情，弟兄姐妹的事情啊，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啊。我们通常对自己很忧虑啊，别人的忧虑我们都不太关注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昨天我们在同工团契，我忘了是哪个同工分享的时候啊，给我有他说，我们教导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哈。
对。
是谁说的哈？忘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就是世界告诉我们，我们先要保全自己啊！我们先要保全自己。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当舍己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啊，周五的时候我们联合团契的时候哈，我们庆祝这个。也不是连着，其实我们是诗歌分享啊，但是刚好那天是端午节啊，端午节，所以端午节是纪念这个我们一个民族英雄哈，屈原啊，民族英雄，然后他投江自尽之后呢，老百姓就非常的纪念他，就怕他的尸体呢到了江里面被鱼啊虾呀这些东西吃掉，所以呢就包了粽子扔进去，希望那些鱼啊虾就吃粽子，不要吃屈原，对不对？那个唐僧也是的哈，唐僧的肉是可以吃了长生不老的啊，但是呢孙悟空保护他，所以妖怪都吃不到，我们更吃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吃到的啊，我们现在是可以吃到长生不老的啊。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流出来的血为你们流的，使你们的罪得赦免，使你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你们来吃我，你们来喝我啊！这跟唐僧好像完全不一样啊！世界就是在告诉我们要求自己的事情啊，但是保罗说我们要求耶稣基督的事情啊。有这样一个寓言的故事啊，这是一个故事啊，肯定不是真实的。他讲到天堂跟地狱的一个差别。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我还没决定去天堂去地狱哈、啊。他说你可以看看，天堂是什么样，地狱是什么样、他说你要先看什么？他说我要先看地狱吧哈、啊，先看地狱啊。那个天使就带他来一个大厅啊，全坐满了人啊。摆设也很好啊，下面都有丰盛的食物啊，有牛排、水果、面包啊，还有这个温哥华的斑点虾啊啊。但是呢，他们吃饭有一个规定，就是一定要用那个三尺的这个调羹勺子啊，很长的一个勺子咬着吃。你咬到了，你怎么吃？吃也吃不到嘛，对不对？吃也吃不到，所以他们每个人都面黄肌瘦，他看了很惨。然后他说啊，那你带我去天堂，一模一样的啊，菜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每个人都吃的这个面红啊，面色很红润啊，为什么？啊， 为什么？因为我拿着勺子给 Michael 吃， Michael 拿着勺子给我吃。这个当然这只是一个预言了，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但是保罗说提摩太是跟我同心的，求基督耶稣的事。他们挂念的是教会，腓立比教会出现什么问题啊？腓立比教会怎么了啊？他们挂念的是哪个弟兄出现问题了啊？以巴弗提去照顾保罗，也是他们挂念到保罗啊。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有没有挂念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哈？这位弟兄啊，好几周哎没有来教会了。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他来教会哈，一定要让他来好像，但是我们有没有挂念他们？是不是他家里面有些什么事情，或者说是不是他身体不好，或者说是不是他工作上就是出现了问题他很低落。我们有没有去问候一下他有没有打一个电话，有没有去探望他有没有去给他在生病的时候有一些的问候。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挂念我们要需要挂念到经文的25-30节，保罗开始介绍他的另外的一位同工那如果说提摩太让我们看到一个关心别人挂念教会的人，那么以巴弗提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甘愿牺牲甘愿摆上付出的人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差去罗马服侍保罗的人罗马被关在监狱里面，行动受到限制生活上有很多的需要，于是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派了这个代表带着关怀，带着问候，还带着什么，带着金钱奉献所以他是甲方他是甲方他应该是一种很高的姿态去的我们，然后他我们温哥华去罗马的话，现在飞机要飞10几个小时那当时也没飞机也没高铁靠的是走路可能条件好的是骑个驴驹或者马还有坐船。那从腓立比教会到罗马的直线的距离是800公里其实那个是直线的，如果说你按着这个路走，水路加陆路的话，差不多要超过1000公里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算出来的这个是那个释经书上说差不多要1000公里，如果说在当时的话还加上一段的海上的行程那一路上充满了这个风险的，有强盗有疾病按照平均的速度呢需要花1.5个月甚至到2个月，1.5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从以前没有飞机从这个亚洲坐船到美洲，路上死就是船上死的人是很多的以巴弗提到了罗马情况怎么样呢？病了还没开始服侍就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不是感冒伤风经文说他病得几乎要死几乎要死。保罗就忧愁了保罗也忧愁，你看他为别人忧愁，他不为自己，他为忧愁，他会为别人忧愁那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当以巴弗提身体好了以后，他就让他回到腓立比教会好好的去休息以巴弗提跟保罗我想他们首先想到的都是挂念别人的事情以巴弗提来照顾保罗，结果呢还就到了就生了一场大病，结果是什么添乱，是不是谁照顾谁都不知道帮忙添乱那看上去呢似乎是这样的，真的是以巴弗提没有帮到保罗，还给保罗 增加了很多的忧虑，可能保罗还要去做一些事情来在这个童工身上。但是保罗对这个童工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他的经文当中看出来，他一连用了五个称呼来评价这个童工啊，评价这个弟兄。他说他是我的兄弟啊，保罗的兄弟，他是与我一起做工的，保罗的童工。他说他是与我一同当兵的，保罗的战友。他是你们所差遣来的，他是教会的使者，他是供给我需要的，他是提供保罗帮助的人。帮助了什么？可能他什么都没有帮助啊，他过来就生了一场病。保罗没有说这个人是非常有能力的，保罗没有说这个人是非常有恩赐的啊。保罗说这样的人你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你们要欢欢乐乐的对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啊。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是说他做了多少事情，原因不是说他的能力有多大，原因是说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保罗所强调的是一个人甘心愿意摆上的心，是一个人忠心服侍的心，是一个人愿意为主付出代价的这个心。以巴弗帖来了，生了一场大病又走了。保罗说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尊重他什么？不是尊重他做了多少，而是尊重他的摆上，他的牺牲。这个人可能大家不熟悉啊，读宣道会历史你可能会读到他，叫卡西迪，威廉卡西迪，是宣道会宣信博士，他一直想去中国的，但是他没有机会啊。他是宣信博士第一个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啊，他是一位多伦多的医生啊，他愿意回应这个神的呼召去中国宣教啊。你知道他中国宣教带几个人信主啊？他还没有到中国就死了。他回应神的呼召，接受宣道会的差派，从加拿大去中国的船上，在日本感染这个天花，死在日本的神户。从人的眼光来看，有什么价值？我愿意，然后去，路上就死了，失败，还没有宣教，没有事工，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但是从神的眼光他是成功的，宣道会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他说他是点燃宣道会宣教烈火的火种。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完成了他多少的工作，神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对他是忠心的，我们是不是愿意的，愿意为主摆上的一个人啊。正如保罗在这里称赞以巴弗提，他说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这个世界看重的是成功有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目的，但在神的神国里面，神看重的是忠心啊。这个世界问的就是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啊，我们来教会我们得到什么，我有什么得着，我有什么得到的东西，我有什么得着这次。但是以巴弗提说我能够付出什么，我能为教会做什么。神看重的不是一个能的人啊，神看重的是一个肯的人，一个忠心的人。当我们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相信神不会问哎呀，你今天带弟兄姐妹查经查的对不对啊？哪些经文解释的好不好啊？你今天唱诗的音准，这个 C 调 D 调搞得清楚了没有啊？是不是唱错了啊？你讲道讲的怎么样啊？你敲鼓敲的节奏对不对啊？我相信神都不会问这些啊。神永远看重的是你肯不肯，你是否对我忠心啊？你愿意为我摆上吗？你爱我的教会吗？你爱你的弟兄姐妹吗？ 我们的能力其实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保罗说，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来的，那么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但是主，我相信主啊，不会偏袒人，他同样会问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问当初的彼得一样，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啊，今天是父亲节啊，做父亲难不难？难啊，做母亲难不难？也难哈，那谁难？啊，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经文，我们经常在父亲节讲的。其实我突然发现很多的一些父亲的责任啊，可能在某些的地方更重要啊。我不是说父亲的地位比母亲高，就是说他们的分工不一样啊。以弗所书他讲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啊，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提到的都是父母，在后面很奇怪哈、啊，我在想是不是漏了哈、啊，我就特别查原文。哎，他说第四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他没有说你们做父母的哈、啊。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心，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好像这个教养的这个哈、啊、管教的这个责任，在父亲身上的责任更大一些啊。哥罗西书也是一样哈、啊，这个经文，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不是光听父亲啊，听从父亲和母亲啊，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后面他说，你们做父亲的啊，他没有说你们做父母的。父亲的责任可能在这个管教上更加重。我想起中国的一句话，他说养不教啊父之过啊，没有说养不教父母之过。当然我不是说这母亲没有这个管教的责任了、啊、但是我但愿我们做父亲的更应该能够担负起这个教养儿女的责任，不单单是好像我们去工作赚钱提供家里的需要，不单单是这个，更重要的是要给儿女的品格上一个活生生的榜样。那有一个小男孩啊，他看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不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拿着刷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这些哈、啊，也不是看报纸，现在也没人看报纸，而是坐在这个餐桌上啊，打开圣经。小男孩也觉得很奇怪呀、啊，但是他的父亲每天都这样，一天、一年、十年都这样。后来这个孩子长大，有人就问他，他说：“是谁影响你信主的？”他说：“从来没有人，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的父亲给我讲很长很长的道理。”但是我每天看到的是早上他起来以后在读圣经啊。有人问是谁教你祷告的，你的祷告好有能力。他说我也不记得我爸爸教我祷告，但是我每一次看到我爸爸每一天就跪在那个地方，每天都在祷告。这个就是榜样的力量啊。孩子可能未必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但是他一定会记得父亲啊活出来的样子。一个所谓伟大的父亲哈、啊，一个父亲的成功啊，最大的成功不是他啊赚了多少钱，不是他给孩子留下了多少的这个产业，甚至不是他留给了他多少啊提供了多少丰富的物质的条件，而是一个父亲的陪伴。和一个活生生的身体力行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个 活生生的榜样，一个提摩太，他挂念教会，他关心别人啊。以巴弗提，他让我们看到忠心的摆上，他愿意为主付上了代价。他们的榜样是谁？他们的榜样就是保罗。那保罗的榜样又是谁？保罗说：“你们应该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有榜样的源头，就都是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啊，提摩太挂念别人，我们的耶稣为别人舍命啊。以巴弗提病的为了服侍啊，病的几乎要死。我们的耶稣真的死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提摩太对保罗他说，保罗评价他说，他像一个真的儿子带真的父亲一样。我们的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天父，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是父亲节，我相信我们每一位父亲都希望成为我们的儿女一个好的榜样。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啊，我们也会发这个臭脾气啊，我们会失败。但是感谢神，我们有一位永远不会失败的天父，共同的天父啊。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会扶持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会赦免我们；当我们迷失的时候，他会寻找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永远等候我们回到他的家中我们地上的父亲都会老我们都会离开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的天父永不改变他永远爱着我们但愿我们的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的儿女的榜样。这个世界这个世代，家庭需要榜样，教会需要榜样，我们的下一代更需要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当中需要榜样。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欣赏这两个人，而是我们愿意成为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在家中，在教会，在家中成为儿女的榜样，在教会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在世界上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在基督里，或者说靠着耶稣基督明光照耀。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今天是父亲节为在我们当中我们所有的父亲，我们来仰望主。但愿天父的爱今天特别的临到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可以激励我们成为明光照耀，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成为荣耀的见证，也为我们当中每一位感恩，因为我们都有这样一位天上的父亲，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恩典永不改变。求你祝福我们，在我们也特别的在父亲节也求你祝福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个人的父亲，也可以同样的得到你的恩典和保守看顾。祝福他们父亲节快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的话语。好，弟兄姊妹请起立。